大家晚上好，这里是翱翔天际，谈古今论道理，我是洪伟翔律师。今天是双十二啊，所以我昨天还跟小苏讲这个广告留给你，他还说哇，你留双十二这么美的日子给我，谢谢你。因为双十二也是购物节嘛，所以双十二我们第108场正式直播，多谢5000位在线的读友，还没有开始就5000位了，感激感恩大家。那现在大家记得帮我点赞我的直播，分享出去更多人看到，跟 subscribe 我的 YouTube 频道。现在我们就进入今天的第一个讲题，就是踏板效应，看换了位置换了脑袋。很多人是换了位置就换了脑袋哦，双重标准哦，或者是拿到权力就不一样的情况。其实有一个很形象化的踏板效应可以解释，但是在解释踏板效应之前，我先讲之前我一直都有说嘛，不要成为自己所讨厌的那个人，这是我一直在我的直播中所强调的。你不要种族主义，你不喜欢种族主义，你就自己先不要种族主义，不要双重标准，不要别人不能做你自己可以做，不要宽以待己严以待人。其实应该倒反的，道德标准应该是对自己高一点，对别人低一点，叫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你德巴列过来其实是很 low 的一个事情，所以千万不要双重标准，不要成为自己所讨厌的那一个人。这个是我在我直播一直都强调的，所以我也一直提醒我自己这一点，希望读友们也可以提醒自己这一点，不要双重标准，不要成为自己所讨厌的那个人。然后每次都会讲一段小历史，就是关于公车上书康有为我之前有讲到李敖的书，那本书在下面，我忘了拿上来，太赶了，李敖有一本书叫北京法源寺，其实他里面这本小说写的真的不是很好，李敖不是很会写小说的人，但是他里面有一个 idea， 有一个概念深深烙印在我的脑中，就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本来的改革派变成了最坚定的反动派，就是从改革派变成保守派啊，所以这是我一直所讲的，人会变，大多数人都会变，而且就算你好不容易保持你人不会变，可是你的环境会变，你面对的事情会变，你的周边的背景环境会变，所以你不变你也会变成一种倒退，所以我们一直要努力的提醒自己，不要成为时代的绊脚石，就像我刚才所说的北京法源寺里面讲，康有为在19世纪末，就是189多年的时候，他是最先进，整个中国整个清朝最先进最前卫的改革派，他要君主立宪制度，要维新，要学日本，中国要富强就要搞维新，所以他跟他的徒弟他的追随者，包括梁启超，包括谭嗣同，他们都搞一个叫公车上书，在1895年搞了一个公车上书，就是所有的举人进士要去考试的时候，他们就联名上书给当时的皇帝，说我们要维新要改革，他当时是最前卫的改革派。但是后来当中国发现君主立宪不适合中国，我们要改革就要去除君主，我们要走共和制度，因为君主的独留在中国是3000年，有人讲5000年，有人讲3000年，但是中国的历史有文字的其实是3000年，剩下2000年是神话时代，现在还没有文字有文字史记有记载三皇五帝，但是真正的史料来支撑并不多，所以3000到5000年这个皇帝的独留是不能够被清除的，所以如果有君主立宪是无法被改革的。所以当整个中国慢慢更倾向于共和，你看不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是中华民国，他们都是共和国，当已经更先进更前卫的这个共和派出来的时候，康有为他还是坚守他的维新派的路线，所以他当时变成了改革中国最大的绊脚石啊，这个就是我所讲的，你局势会变，你人不变，其实你等于是在一个落后的情况，所以他当时是最坚定的保守派保皇党，所以我一直拿这个康有为的历史来讲。但是除了康有为，这个就是我要讲的踏板效应啊。其实我看到 RTM2 新闻主播啊 Hazer 灰烬，大家可以去 follow 一下，那天我有放跟他的合照上来嘛，一位大美女的新闻主播，他看这个他写的这个踏板效应，我觉得可以跟大家分享，因为可以很明显的看到环境的改变，包括你拿到了权力，或者是你踏上了踏板，你整个 的思维就会完全改变的情况。这个踏板效应有一个故事是非常形象化的，是什么？用挤巴士的例子哦。你看一个人，他还没有挤上巴士的时候，他很赶时间，他要挤上巴士，他还没有踏上那个巴士的踏板，他会一直叫里面的人再向前挤一点，其实巴士已经满了嘛，但是那个人会一直讲，诶，再挤一点，里面还有位的，中间的人再向前一点啊，对不对？很长，我们如果有挤过巴士，以前我是有挤过巴士的，但我很多年没有挤过巴士了。有挤过巴士的人或挤过 MRT 的人，马来西亚 MRT 应该没有这么拥挤啦，但是巴士有时会出现这样子的情况，都会遇到这个情况。但是这个人你看，他还没有踏上那个踏板，就是还没有站到巴士上面的时候，他是坚定的跟大家讲，里面一定有空位的，大家请向前移，移多一点就好，还有空位的，我可以给我上去的。可是当他一踏到踏板，后面的人也想要他上来，就一直挤啊他，他马上就从叫人往前进的派退守到什么，马上转换立场，改变成什么？改变说叫后面的人不要推，前面已经满了，不要再推了，已经满了，没有位置了，看到吗？这个就是那个踏板的效应，这个就是踏板的力量哦。所以任何人坐上权力的位置之后，就像刚才我说的那个人打他的脚踏到了踏板之上是一样的，做到了权力，拿到了权力的人，他的思想必然是改变，跟大家之前所认识的那个人会差天共地，绝大多数人都是如此。当然我们不可否认少数会有例外哦，政治肯定有一些是为国为民的，但是少数，但大多数都会如此，换了位置，换了脑袋，就是这样子的情况发生。所以我一直说，拿到权力之人，他们做的第一件事，他并不是想要如何，绝大多数的政治人物并不是想要如何怎样去把我之前所提出的各种改革付诸实行。就像踏上踏板的那一个人，他并不是在叫人向前进，后面还有很多人没有上车，他马上摇身一变叫后面的人不要推了。哦，一样的道理，拿到权力的人很多时候都会忘了之前的改革，他会先想要做的第一件事是握紧手中的权力，捍卫手中的权力，把手中的权力抓稳。哦，所以不要相信政治人物，尤其是掌权的政治人物，这是我不管是谁做首相，不管在什么时候，我都是从一而终的事情，这个也是真理，至理名言。所以大家要永远记得要监督你的政治人物，因为政治人物太会改，太会变了，记得这个踏板效应，连普通人都会这样子，因为一个踏板就来个立场大转变，更何况是手握重权的政治人物，当他们拿到权力之后的改变。好，那我再举一个短短的历史故事哦，就是闯王李自成。昨天我看到有读友提到嘛，哦，有一首民歌叫《迎闯王》的民歌哦，《迎闯王》的民歌是什么？原本的我不记得了哈，大家可以自己去找一下，叫《迎闯王》。他就是说吃他娘，穿他娘，闯王来了不纳粮。然后还有两句是什么我不记得了，反正最重要就是上面这两句了，吃他娘，穿他娘哦，闯王来了不纳粮，意思是什么？就是闯王是一个心系，闯王李自成啊，是明末一个民变的领袖。很多人认为明朝是给清朝所灭掉的，其实是错的哦。崇祯皇帝，我之前历史讲就有讲过，讲智异眉山的。崇祯皇帝是因为闯王李自成攻破北京城而自杀，并不是清军攻破北京城啊，闯王入京到崇祯自杀，再到清兵入关，就是满清的军队入关，其实隔了一个半月的时间，隔了42天的时间啊。闯王是怎样入关，是怎样席卷整个中国的，我在这里就不想讲了哈，不详细去讲。我最主要讲闯王这个人，他开头是很质朴的，他也是很勤俭的哈。根据史书记载。他因为他是穷人出来，我之前有讲过他一点小历史，他本来是一个驿站的杂役啊。什么是驿站？其实就是现在我们的courier center， 我们的post office， 帮政府送信的，他也可以是招待所，就是官员来要住可以住在驿站这样子，他是一个综合为招待所跟送信员跟courier员的一个政府机关。政府的公文全部都要。当时明朝末年的时候，其实他们的财政入不敷出很严重，就有一个大臣跟崇祯皇帝讲，我们要裁撤掉这些 过多的官员，先从最底层开始，其中一个就是这个驿站的杂役哦，我们把它裁退掉，因为这些人其实很多都是吃空饷，没有事情做的。其中一个被裁退的就是李自成，李自成被裁退的时候无所事事，然后就犯下了杀人罪哦，然后他就逃跑去加入军队当兵。他当兵了一段时间啊，就杀了他的长官，他当时是做明朝的兵嘛，杀了他的长官，然后就成为叛军。然后一开始是闯王，并不是李自成哦，是高迎祥。高迎祥战死了之后，李自成才把这个闯王的名号拿过来。然后他在他的军师的帮助之下，就做了这首《迎闯王》的民歌哦。当然，他的叛变起事过程有起起落落啦。其实明朝会灭亡，并不是什么大灾害哦。明朝其实当时没有面对很大的事情。这个李自成也好，张献忠也好，这些叛军其实明朝的军队要应付他们是绰绰有余的。李自成也跟包括张献忠都给明朝打服了哦，然后蛰伏几年不敢动。但是当时的问题是什么？除了国内的叛军，明朝面对国内的叛军，同时他也面对清朝的敌军哦，外国的敌军。当时清朝是外国哦，外国的敌军，所以明朝当时没有办法两面开战。当他把这些农民军叛军给打压下来的时候，清军就来了，所以他又要把兵调去打清军，所以这些叛军又壮大起来。当他把清军打下来，其实他也打得赢清军的。当时明朝的经济条件军事实力其实是远远胜过清军的齁，清军一开始是非常的弱的，可是他把清军打下来打退了，这边又起来了，他又要把兵调回来打他们，所以就这样子两头迎战两头烧，最终导致明朝的垮台哦。明朝是给李自成灭的，不是给清军灭的哦。当然清军可以入关，其实如果吴三桂没有开山海关城门给清兵入关，这个山海关袁崇焕，我之前讲我最佩服的明朝将领袁崇焕筑的这个宁井防线还可以挡清军挡几十年哦，但是吴三桂开给他进来。那吴三桂为什么会开？就是因为李自成的腐化齁。李自成一开始是很简朴，是我刚才说的。根据历史书记载，李自成在军中别人根本认不出他是闯王，因为他吃的喝的用的穿的全部跟普通当兵的人一模一样。所以他当时真的是有一个这个要改变国家要帮助穷人，然后我是穷起来人的这个想法。所以迎闯王这首歌它并不是只是一个政治宣传，其实也代表他的想法，我们要照顾这些平民，你们这些平民不用再给政府剥削了，它代表一个很好的理想。可是当他攻入北京仅仅几天的时间，就让这一个非常朴素非常群简有大志向的人急速的腐化。他一入北京，他看到北京的花花世界，开头第二天他还可以忍耐，还可以按兵叫兵士不要劫掠，但是他们高官已经开始在享乐了，在册封妃子了比如历史谣传的陈圆圆把吴三桂的小妾陈圆圆给抢过来等等等等等等但陈圆圆并不是导致吴三桂引清兵入关的最主要原因啦这个我之前讲过，不要什么都红颜祸水，男人做错事要去怪女人，这是很错的事情，所以他攻入北京城当晚就决定留宿皇宫，这个是完全错误的事情。我之前讲刘邦跟项羽的历史有讲到，刘邦他攻入咸阳城，他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就是还军霸上还军霸上。他本来要留宿皇宫，看到花花世界，看到宫女，他本来要留宿皇宫，要享受我打了这么多年的仗，终于来到这样子豪华的地方，这么多美女，这么多玉器玉帛丝绸，我为什么不好好享受一下，这是人生的最巅峰。但是他身边的人敲醒了他，说如果你只是想要做一个叛军首领，那你可以在里面睡，如果你是心怀天下，那你要还军霸上，你要回到你的驻军地，封这个皇宫以安民心，结果刘邦是做大事的人，虽然他是一个流氓，他真的是一个流氓，他听了这些谏言，所以他还军霸上，这个是历史的分割点，如果刘邦当时是留宿皇宫，那刘邦他的命运就不会有 汉朝五百年的基业，它就会跟清朝一样，哦啊，就会跟李自成的大顺朝，不是清朝，李自成的大顺朝一样，哦，短短几十天的时间就完蛋了，哦，李自成就是做了这个错误的决定，哦，然后短短42天的时间，本来军纪严明的军队，本来满怀理想的这些农民军完全腐化，他们进到京城就是怎样想去吹响，就是去找那些大官，找这些富豪去把他们的身家给收刮出来，然后去找美女来犒赏犒劳自己，哦，这个直接造成了大顺王朝的覆灭，大顺王朝的腐败，哦，所以从这个闯王李自成的各故事，我们就可以看到，你从政，你讲现在的政治人物其实面对的他们的诱惑会输给当时当皇上吗？我告诉你，当时的皇上他所得到的享受还不够现代一个普通忠臣或者是中上阶层人所可以获得的享受，对不对？你要找女人几百块就可以找到了，这个是很现实的东西。然后他睡的床，龙床也没有我们现在的床好，哦，现在的诱惑是比当时更高的，哦，一个满怀这种心怀天下的领袖看到这样子的花花世界都会马上腐化，哦，更何况是这些本来就是为了绝大多数都是为了利益的政治人物，哦，所以千万不要相信政治人物，这个是民主世界，哦，最基本的东西，政治人物是拿来监督的，不是拿来相信的。不要跟我说，哎，某某人当上首相了，哦，给他去做，不要再骂他了。那为什么其他人当首相的时候你不这么说，哦，政治人物是不可信的，啊，所以我之前有讲过，有些人奴性深重，把自己当成是奴隶，所以他们会神化领袖，认为领袖讲的一切都是对的，然后领袖讲的我们就要遵从，这个是最可悲的时代，这个，在民主世界是最低等最卑劣的思想，哦，所以希望大家不要抱有这样子的思想，哦，当然明朝的灭亡如果要讲花几个直播都讲不完了，哦，刚才我讲了，其实明朝的灭亡是没有在大型天灾的情况之下，哦，政权丢失，其实它就是两头烧的情况，而它两头烧为什么强大的明朝不能应付这个两头烧，最主要的原因始于万历代政，这个之前我也是讲过的，大家可以找回之前的历史讲，万历30年不上朝，哦，然后整个国家都一团乱，当然还有崇祯皇帝杀了各种各样的将军，各种各样的大臣，包括袁崇焕是被冤杀的，哦，这些都是原因，有机会我们才深入讲这个历史了，哦，今天讲李自成就是要特别给大家知道，换了位置换了脑袋，这个是历史上一直都在发生的事情，而且不只是掌权人，哦，用黑子我们的辉景RTM 的新闻直播也是 IFM 的 DJ 哦，之前有把他的合照放出来过嘛，哦，他分享的这个故事，你看一个小小的踏板就可以让人马上转身一变，只是一个小小的踏板，其实这个踏板就是权力的象征，就是利益的象征，人在利益在权力面前要改变是很容易的，希望今天这个小分享这个小故事可以激荡大家的思维，让大家知道，哦，政治人物是不可信的，不管谁当首相，不管是谁，不管之前道德制高点有多高的人，更别说其实现在当首相的人道德制高点没有很高，哦，他以前也是保守派的，哦，但是这些都是过去了嘛，我之前说了，哦，我们要知道，但是不用一直拿过去来挞伐他，我们要看现在，哦，他过去做的事情法庭也已经接受惩罚了嘛，哦，然后他之前他自己也说他是在法庭里面忏悔的，哦，他读了才知道等等等等，哦，所以任何人都不应该被崇拜在我们现代的民主社会，所以我一直说也不要相信我讲的，哦，反思我讲的，我希望我讲的东西包括我今天讲康有为讲李自成讲这个踏板效应都可以激荡一些大家的思维，那第一个讲题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我们休息一下，哦，抽圣大哥抽象大哥讲得很对哦，权力使人腐败，绝对的权力使人绝对的腐败，这就是踏板效应要告诉你的故事，一个小小的踏板就可以让人马上转变立场，你一踏上那个踏板，哦，这个是我们每天都会经历的事情，不需要什么大道理给你知道，每天我们都会经历的事情，一个小小的踏板就可以让你摇身一变，前一秒跟后一秒变成两个完全不一样的人物，所以大家要以此来看政治，希望有给大家一点启发，好。